那个很多同学他们在学习道观跟念佛观，到现在上礼拜晚上才有同学被我讲，就是他在学习道观跟念佛观的时候啊，他一直去揣测，想说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呢，从来没有去认真的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包括那个韵律，自己的韵律都要先去学会感受到自己的韵律。然后之后怎么样把佛号跟他的韵律搭上去？他没有去尝试过，也没有去实践过。他想说，必须先等他完全的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以后，他才有办法去做。但是有些事情啊，知道就像那个啊，你说鱼啊，煎鱼或炒菜呀、啊，或者什么青菜要下锅啊，你一定不能够从正中间啪全部丢下去，对，油一定会喷。知道是一回事，当你看到热热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下去那个你要煮水要怎么样？知道了一个前面一个阶段以后，你后面就必须啊要去做，做了以后它才会融合在一起。那他用很多方式去猜。去猜说到底念佛观跟习道观结合会是什么状况？他是猜浮现或怎么回事，都猜不到。但是呢，我教的学生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习道观、念佛观听过的，包括看过书的一堆人，对不对？几千个，然后呢来上课的你也破百，都是有。然后这样一路下来，从在中心讲堂一直到现在基金会，一路过来，你看这些几百，有没有人真的照做的？有。里面有没有人做到的？有，他们讲出来的东西，我马上知道他是对的。那说法师兄，你不直接告诉我是什么？我说我讲啦，但是你们没有去做，你永远都听不懂我讲的。就是人家讲说悟道啊，是知道还是悟道不一样？还有一种是真的你能够去深入，有一种东西是你用智慧去想去揣摩的，那个东西叫知道，知道而已，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跟真正的悟不一样，所谓的悟是你已经实践，你有本事去实践。那你们说习道观跟念佛观怎么回事？他说是不是当你呼吸的时候，你在观察呼吸佛号就会浮现？我告诉你们不是那样子。如果你们认真去练，你的佛号跟你的呼吸永远不会分离。包括你现在想别的事情，你只是在呼吸，你的佛号在你的潜意识跟你的呼吸是同一个律动的。等于你分分秒秒都在念佛，除非你的呼吸停止，要不然你的呼吸跟佛号是永远搭在同一条线，它会变成是佛号是跟呼吸已经结合密合为一体，不会分开。然后所以当你一开始，你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你在散，我们在散乱心或散心状态，没有去留意到呼吸。这时候我们的呼吸，你会没有想到你在吸气还是吐气嘛？没有去关照它，在想别的事情。但是当你一忽然关照它的时候，可能随时是呼吸吸气或吐气的随时任何一个波段，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诶，你的佛号居然从来没有漏掉，那个不是浮现，那个是它两个就是一直都在那个地方。你忽然关照呼吸之后，它才发现，诶，佛号没，佛号还在那里。所以他说浮现还是说那时候把佛号搭进来都搭对。不是这么一回事，它这两个本来是两轨的东西，它合成一轨。当你只要看到其中的一轨的时候，另外一个同时它就在那个地方。那有些同学，你说这么多人里面有没有练习的？有，但是这里面呢，这些人加起来有没有超过10个？没有。就是说有回来跟我讨论，然后最后我确定他是 OK 的，不到10个。然后这10个很简单，你要测，你不是光你会嘴巴会说。比方说，我会有一些测试，我们都会有测验，或者比方说你去观察，或者一些类似这种，像一般中文叫小参的方式，你就会知道它是不是 OK 的。那你当你练习，那个练习又很简单，我跟你讲过，1个小时里面你给我十秒钟，对不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一天加起来不到2分钟，晚上睡觉又扣掉，一天加起来不到2分钟。一段时间内你就做得到，不用超过1年。像有一个同学，他比较厉害，他是每天他晚上啊，他白天他就是留意一口气两口气，不能够每一次都刚好1个小时，但他每天晚上播10分钟到15分钟来练习。他不到1个月，他从错得一塌糊涂，然后听他不断的错，不断的去改。他不到1个月，他就已经练成两个是一轨了。 那你这把习道观跟念佛观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你的呼吸永远都是存在的，而你的念佛能够跟呼吸完全结合，你的呼吸只要你在呼吸，你的佛号就没有断过，这是功德殊胜啊。第二件事情是说，当你有一天你在打坐的时候，打坐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恐怖事项，不是要像我们在不净观里面有个八念，对不对？有八念，九响以后会产生很大的部位，十念也会，对不对？那但是有个八念来克制这些恐怖的时候，当中就有包括念佛。那另外在处理禅定，像根本定啊，还有那个背舍之后，它其中它要对治你所有的部位，或在克服这些难关，也是什么？也是念佛观，都是靠念佛来处理这个部分。那你今天把你的习道跟念佛结合在一轨的时候，当你在正思维，因为上座以后所谓的止观，它事实上是在正思维，它在做断惑修正。那这时候你的心力就可以全心全意，很大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思维，而不会变成你还会想说我在呼吸，我怎么样又把念佛跟呼吸结合，然后念佛跟呼吸又要结合，你就会觉得我几乎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上头了，而且念佛念的，因为你那个韵律又要搭得很好，就会变得又很不顺，就完全根本说这时候怎么还可以提起正念思维，就会产生很多的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他们像他们这样一个不到一个月，他也没有每天练，因为说他们要出差啊开会啊，现在人都这样很忙，他就是有空的时候他每天10到15分钟，他不到一个月他就练起来。另外一个小朋友他是打坐的时候想到他就练，但他也告诉我说不到半年他真的去，不，这半年内想到就去试试，想到就去试试，从活水禅出来以后他想到就去试，想到就去试，等于不是每天，但他跟我讲他也不到半年，我问他回头去问整个时间怎么学下来，也是不到半年。那这个时间呢、啊，就是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真的要去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真正的习道观跟念佛观结合，那天像上星期的晚上啊，那个摩诃止观的学员他问的就是很夸张嘛，那个不是浮现，你浮现的东西是不对的，代表它有中断，就没办法。我们讲说念念是正念，那个念念相续，他就没办法做到那个念念相续。那习道观你呼吸是连续的，你的佛号你习道观跟念佛观结合，自然就不会是它是片段的，才叫做完全的结合，它是成为一轨的。就是你现在忽然觉察到，哎，忽然现在想有时候你想数息，或你想要，像你在公车上，你忽然想要静一下，那时候你那一口气可能不是吐气吐到底，对不对？有时候是刚开始吐气，有时候可能刚开始吸气，有时候可能吸气吸到快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对不对？整个波度里面，而那时候当你忽然想要把注意力放在习道的上面的时候，你的佛号就，咦，原来他从来没有远离过。这样清楚了没有？清楚我要讲的是什么，以后还是你要去做，要不然到最后也是像他们只是讲说，是不是当我一放在注意放在呼吸上，符号就浮现，那个还是错的，对对，那个都是错的，它是两个合为一轨，而且那个并不难练到啊，并不难练到，那个真的是很简单。那而为什么说只不到十个人练成？因为相信这么简单的方法的人啊，没几个，然后愿意再去做的没几个，所以说就在路上，大家就在外面这样子跑啊跑啊跑啊，到后来时间还是过掉了。那有没有把它放在这个上头，就反而成为一个问题。那这些人算是有因缘，可能我那时候他们跟我聊，那有些人可能他已经练成了，他没有跟我讲，那我知道的就是才不到十个，是觉得这么好这么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没有练成功，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他当你合为一轨的时候，佛号就不会跑掉，佛号永远不会跑掉。当你在诵经之后，你忽然起来要惊喜，你一定会诵完经，你不是起来要合掌问讯吗？然后拜佛以后就要去惊醒行道嘛。你包括连那个时候你在吐纳，因为拜佛你也是配合吸吐才不会喘才会顺， 那时候你居然发现你的符号也就自自然然，只要你一开始注意力一放在那边的时候，你就完全符号就在那个地方。包括你在诵经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到一个你如果心够静，你在诵经的时候啊，诵经你也要配合习图，你才会念得很快而且不喘。我念法华经的时候你们都听到很快，那他们说你怎么不会那么好，我说因为你念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吸气吐气，你要知道你这个地方你要吸气要吐气，你在念的时候你就开始吐气，然后你吸的时候你也开始要也在念也在吸气，可是那时候很好玩，佛号还在脑袋，等于我这里面同时知道我在吸吐，我也同时有佛号，我也同时有看到经文，可是我注意力完全没有从经文里面跑掉，这样清楚没有？所以说你说不是有一心好几用，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东西它在你的身体或者你的这个整个习惯上它已经合而为一体，然后当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注意要去配合我呼吸来念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它的浮现，因为我要注意很注意呼吸嘛，所以说那个佛号它的隐现的程度就跟我的呼吸是一样比例的清楚，而不是我刻意还把佛号拿出来，这样理解了没有？那如果那时候你是说是用浮现的，那就糟糕，那时候他很注意在呼吸，他又要很注意经文，因为念那么快也不能念错啊，所以每个字都很快的用看着这样子一直读过去的时候，不能错的时候，他又要把佛号很清楚，这时候就会出彩。所以说我刚才跟你们讲那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已经合而为一轨的情况跟另外浮现出来或刻意随时随地想到习道观或注意呼吸就把符号拿来搭不同的，这样清楚了没有？就是我举开念经的情况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它是不一样的，你们了解了吗？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要不要去练习，你念好的时候就是有人说随时随地怎么都可以把符号都不会忘掉，因为包括像有时候人不是会很有那种说人有时候会受伤啊，会比方说不小心啊，可能有人东西掉下来就砸到你的脚趾头一定很痛嘛，可是你一定会想吸气吐气，那时候有人就想说你怎么可以在你遇到很大的灾难或者很大的外力冲击的时候你还能够念出符号，当你成为一鬼的时候，你在吸气的时候你就阿弥陀佛就跟着就进去，然后你在想怎么样你就阿弥陀佛就会跟着很清楚，他就像你那个吸一鬼，然后当你越强调你的呼吸的时候越注意他的时候，你的符号就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当有人就是说他在病苦当中啊也可以念佛念得很好，我有很多长辈啊他们也都是可以练成的，他们也都是练得很好，那他们是因为他们从念佛一路修念佛念佛就是数念珠修下来，那这样的方式就变成是你要一段时间以后你的心够静你才可能两个搭上，就时间会比较久，那我那时候让你们练的就是你们直接调你们的韵律，然后把佛号跟韵律搭上，这时候就是搭好以后你就会知道你怎么样是对的，以后呢你每天只要两分钟到三分钟去搭，之后就会成为一个习惯，就会成为一轨，但是你怎么样把你的韵律跟符号搭上一定要靠自己先去摸索，你那个怎么样是对你的人体最合的一个状况，你一定要花那个时间去搭，搭到 OK 的时候它就跑不掉了，因为它是合你去制作的，不是合我的，合你的东西才会跟着你，所以前面那阶段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努力。那当你和好以后啊，有一天你遇到任何很多状况，因为它跟你的呼吸是一体的，那我想就算说在睡眠当中啊，就是有我讲我都不准，你会说法师那你是专修，你是什么喜欢什么全职生，你们是在职生这样子，对对，你们算是什么兼差，我们叫全职不一样，我现在举的例子再举几个是像你们一样的，他们也都在上班的，而且工作很忙，还有一个是企业主，他练到后来告诉我说他在晚上平常会是想那个生意上的事，然后有后来练到后来之后他就利用睡前每天练五分钟，就是他也不能够每次练，有时候太累了或者有时候是像这种会去应酬回来就不好意思练，会有那种愧疚感，觉得说哎，好像应酬回来再练这个好像怪怪的，然后就他说就有空就会练， 他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说，法师有点好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快往生了。我说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啊，我晚上都呼吸的时候他会打呼，他说他会打呼，他老婆说他会打呼，而且他说他打呼的时候佛号跟着在，就是会他老婆会听到，啊念不出来，但是会听到那个什么弥陀佛的那个后面那几个字，会听到几个字，会听到他在呼的时候嘴巴那个韵律会跟着这样出来，而且很准。他说他老婆跟他讲，他不相信，就后来老婆就跟他讲说，改天如果再发生，就要把他录音下来。就录完以后，他就录完以后，他那一天他打给我，录我以后他才打给我说，他真的就是睡觉的时候啊，他的佛号跟他的呼吸已经结合在一起了。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如果假设我今天假设我们要往生的时候，你的佛号跟呼吸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很好？对啊，所以说，而且这个东西包括你在修禅坐的时候，它也是合在一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它也合在一起。那你也应该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一直在念佛的时候，他周围的磁场和他的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比较光亮。那你们应该有听过人家比较可爱的一些民间的说法，就是他说有人比方说要害他嘛，在那个水边啊要去取水啊，有人想把他就是那个要推，就是那个人非人要从后面把他推一把，把他推下去要找替死的，要换生命走。那因为他那时候就忽然觉得好像有人要推他，这样子吓一跳，他就突然一个佛号蹦出来，就那个水鬼不但没有替成，还受伤，受得很严重。你们应该听过吧？没听过吗？没听过啊。好，那我再讲一个，就是有一个进士，他很穷，还没考上，之后他在一个水边的房子借住，在那里读书。那因为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就听到有人在讲话，他想说那是谁在讲话，他出来看就看不到人。后来呢，第二天又听到又在对话，然后这时候他就干脆不出去看，一出去看就好，就那个声音就不见了。他就在那里仔细听，然后仔细听他们在讲，就在对话说，哎，什么什么，就是说再过几天呢，他就恭喜他，就是那个 A 就恭喜那个，就是我们拿笔好了，这样 A B 很容易听错，就是这个绿黑娃娃跟黄娃娃哈，这个黑娃娃就在恭喜这个黄娃娃说，再过几天呢，您就要投胎啦，真是恭喜你啊。那黄娃就说，是啊是啊，也那一天的话哈，就希望不要有任何差池啊。那我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那黑娃就说，嗨，等不还要等什么时候啊，还是您先到，就是当然是您先啊。这时候呢，他就想说，那个书生就想说，这个什么投胎还要恭喜啊，这个他想说，这越想越猛，他想说真的没看到人。然后就到了他们讲的那一天啊，他就很晚上都不睡，白天也在那里仔细的在观察，想说呢一定是在这个户附近嘛，才会这个算是住在这，等于是他们有一个直地的所。他就那里看啊想啊，就看到一个人来取水，来取水。那个书生就看那个人来取水的时候啊，哇，就真的那个有一股好像力量啊，要那个好像被吓一跳，快跌倒下去啊。结果呢，他就蹦出很大一声的阿弥陀佛啊，这是一个民间的聊斋志异还是民间传说，我看过。然后就喊出很大声啊，很大声以后，他就没事哎。然后想说，那个书生想说，怎么可能会没事呢？然后就想说，今天晚上啊，再仔细的听啊，就读书的时候听，就听到那个两个，就这两个黄娃娃啊，跟黑娃娃又在讲话。黑娃娃就说，哎，怎么你还没走啊？而且怎么？然后就说，嗨，不要说了，不但没去成啊，还受了很严重的伤。那黑娃娃就他说为什么啊，黄娃娃就跟他讲说啊，因为我推他的时候一碰到他，他就蹦出一个佛号，把我震得摔得好远啊。然后呢，但是没关系，下个月的十五啊，月圆的时候啊，还会有一对人群人群侣会来，我那时候两个里面抓一个一定可以成功啊。然后呢，那时候让书生心里想说，哦，原来念佛有这么大的功德啊，那他就记起来了。结果那一天他真的到了十五的那一天傍晚，就看到有一对那个情侣啊，就在附近走。那呢，他就想说，这下子不晓得会产生什么样，他再仔细的观察。结果呢，真的走，就一个人忽然好像类似脚啊，应该走得好好的，就好像有人忽然把他拉， 因为你知道滑下去是直接往下滑，它就是侧滑这样子，然后呢又没事，然后那一天晚上又听到他们在对话，他说这一次啊，他震得比上次还严重，因为这一个人，当他还他虽然没有念出来，但是他好像他们他随时都在念佛，他说他想要去碰他的那一刹那，他抓住他了，但是又被震开了，因为他本身的一个磁场很好啊。这样理解没有？就是他的磁场很好，他随时随地，他就是他让他们来讲，你护他的法可以，你想害他就是害不成啊。然后呢，然后他就想说，奇怪，这个是情侣，应该怎么会有他们说这种能力呢？那个书生就很好奇啊。就后来一段时间，他就去街上要去采买东西，就遇到这一位这个男士啊。这个男士原来他就开那个对寺庙卖墨啊，卖文房四宝的店啊。那他就去问他说，诶，你们那一天在那个河边，我有遇到你们，你们差点跌入湖中啊。他说，哦，你有看到，说我就是那个在那个湖边的小房子里面读书的啊。他说不晓得说你们平常你们家是有积善吗？要不然或者说怎么会那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发生意外却没有事情，就用旁敲侧击的问，也不能跟他讲，他听到那个会被人家觉得好奇怪啊。然后他就这样子问他，就那个书生啊，就跟那个不是那个老板，就那个男士啊，就跟那个书生讲说啊，他们家啊跟他事实上是跟那个女娃娃啊事实上是只老早就定亲了，已经快结婚，然后两家啊都是就是都在学佛的，然后从小就是都有师父在家里走动，都会学这一些的。哦，他一听才想说，哦，原来一般我们都会想说是情侣嘛，应该都是不好的，因为他们两个是早就已经快结婚的，而且两家都是学佛很久的。哎，但是他后来他才想一想说，他那书生啊，他就从此他就后来他不是就开始就是有在写书或写东西的话，就开始在劝人啊要去念佛啊，劝人要去做善事，因为他自己就是用耳朵听到看眼睛看到，他虽然没看到那个鬼，但他至少看到那一些现象，所以那个就讲了一个啊，功德不虚啊，所有的功德不虚，功不唐捐啊，你们要怎么去练习啊，到后来回头还是在自己。第二件，这是从那个比较算是我们讲那个类似传说来看，那从一般的我刚才讲的、啊、你看你从修学止观来讲，八根那个根本禅定啊，四禅八定，对不对？就是四禅跟四空，它也是习道观整个扩充过来。你说像那个八倍舍啊，然后呢十一切处，乃至于九那个超越三昧啊，九种大禅啊，乃至于我们整路过去啊，一路下来修学，它的所有的基础也都是在习道观。他的基础在习道观，很多人以为他事实上是用光用慧观，他光用慧观去操作他的时候啊，他本身并没有办法构成那个禅法，他在于禅定上的一个每一关的突破。那他本身在禅法里面归为行行，归为行行，行行就是说他是一个事修比例很重，但他的慧观他很要求很高，是属于行行，所以他这种禅法，他行连那个我们讲到超越三昧之后，他就讲超越三昧，还有那个超越三昧，他们本身就是你可以来来回回啊，从散心，像我们现在叫做散心状态，他可以直接到灭尽定，灭尽定再出来，就到达灭尽定的功夫，或者到飞翔，他可以来去自如。像他这种本事的，他的基础也是收摄在一个习道观的世修。所以你们要不要好好用在习道观？要啊，一定要自己要加强。好，那作业该交了吧？我在等你们呢。故事讲了这么多了，请各位看到《法华文具析经》下册597页。我们今天要谈500弟子受记品啊。500弟子受记品呢，它这边有也是一样是分三节。第一节呢，就是要来释他的解释他的品名，解释他的品名为什么会称为500弟子受记品，而当中呢 明明他所受记的人啊总共是1200人，你可以看599页啊，他599页他有说到呢，第三行受记的里面总共第一次受记是1200人，就是第八品500弟子受记品，这里面他明明受记的是1200人，我们第九品呢受学无学人记品，他是2000人，那为什么1200人里面只挑500人来作为这一品的品名呢？来第597页，他就告诉我们啊，这500弟子呢，他是因为当中在跟佛的对话里面有口陈临解的，就是口陈临解是一个名词哦，不要把它念成解释哦。口陈临解，口陈临解的500个，另外呢有一部分是属于默念的，是属于默然临解，那有一部分它并不是在现场的。好，所以呢因为是口陈临解的只有500个，跟佛他说啊这一个依理系诸譬的，用一讲依理系诸譬是500个弟子同声而说的，所以500弟子是这样来的。但是里面呢受记的人啊这一品里面是1200人，如果改天我问你500弟子受记品里面呢总共只有500弟子得记，你答案一定要写叉。那时候如果写圈，我就会说你有没有来上课哦。好，那第二个呢，他就第二节就谈到啊，那这500弟子受记品在这一部经里面的地位啊，就是事实上第八品跟第九品的地位是一样，就是属于基门正中分因缘周，因缘周是第三周，对不对？第一周是什么周？法说周。第二周是譬说。第三周是因缘周。因缘周它有是有四段，那这后三段呢、啊，就是在第八品跟第九品。为什么第八品、第九品不把它拆成说哪一些是前一段和哪一些是后两段？因为它是混在一起的。比方它受记临解佛，就把它速成，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它就是后三段，第八、第九都是三段混在里面的，所以它就没有再拆开，直接把它说它是三段。比方呢，各位可以看看，你看第三节我们开始消文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受记第一有没有一个一，一点一顿号有没有找到？有没有一顿号？有没有那个受满愿记？有没有受记？受满愿记，找到了吗？有哈，受记，然后它这里面就。临解呀、啊，那临解的时候，他在说他的故事的时候啊，他有譬喻临解啊，然后自心临解，就在598，有没有找到？有没有临解？三又挂号，有吧？有哈。那这时候他的自述临解里面也是一样，有分所谓的法说跟譬说。他在临解里面，你看刚才我们从第七品也是有法说跟譬说，就是说他从理论上来谈，之后他再举一个譬喻，就叫做法说跟譬说，然后佛再帮他们速成啊。那下一次呢，第九品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好，我们来现在598页，598页呢，刚刚下面的地方我们已经用口头来讲过。他说啊，这一品呢里面事实上总共受记的人是1200人，为什么只在他的品名里面标出500位呢？他说啊，这因为第一件事情，这500位啊他们同号什么普名，第二个是因为这500个他们有口陈临解，所以呢用他来标这个品名。好，再来599页是谈他的地位，还有他的消文，开始进入消文的部分。那我们来开始来看这个消文的部分。他说这个受记呢，一个是受满愿，满愿是谁啊？谁是满愿？第十行有没有找到？富柔那，那他的妈妈的名字是什么？弥多罗。弥多罗是他的名字，那个尼是代表女性，女性的那个，因为他那个梵文的词尾是 MINI 是尼，对不对？那他只要遇到那个前面的这个名字，因为男女都通用，就看他的词尾如果有加 NI 就变成阴性，指女性，所以说他的名字是弥多罗。 那个泥不是指出家众哦，那个泥是因为梵文的关系这样念过来，音性名词。好，那这第一个是满愿，第二个千二百人呢，当时他千二百人是由哪一些人来做代表呢？来5609页，找到吗？好，第十二行你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啊，他们看到这个弥多罗尼子啊，就是富楼那，他受祭了以后啊，他心里很高兴，想说哇，现在又有一个也得祭了。那这千二百阿罗汉心之在者，就心之在者上，他们已经心解脱，对不对？就等于他们的不是业解脱，我是跟你讲，他不是业解脱，对不对？他是属于慧解脱，或者是什么具解脱。那得到心自在，心自在就是讲无烦恼系缚，就叫做解脱。他说啊，我等欢喜得未曾有，若世尊，若怎样，若各见受记，就是说如果你也帮我们受记，像其他的大弟子的话，那不亦快乎？就这岂不就是很好的事了吗？好啊，大家请记，请记以后啊，第十九行你看到就是佛就要来帮他们受记，给予他们记。他就当中呢，他就告诉啊摩诃迦摄啊，他说现在在我面前的有1200位的阿罗汉，有没有找到？他说他要现前次第为他们受记。第二十行的中间，在这里面，在这1200位与此众中，这个众是指刚刚前面的十九行讲的1200位里面，他说啊，他先举一个人名叫做谁，焦成儒。焦成儒，焦成儒讲完以后啊，他是在22行的后面，你有没有找到？其500阿罗汉，然后他稍微列举了一些人，像优罗频罗迦耶，直到24行的说伽陀，有没有找到？好，1200位里面，他举了一个焦成儒和这些人做代表，总共500位，他们25行同一个名号叫做普明。同一个名号是普明，这一位呢，他们同一个名号讲完了以后啊，后面呢611页，611第五行，那他们得到这个记以后啊，他们就当然很高兴，很高兴以后他们才来临解，来述就是对佛说他的自成临解。第十他们告诉自成临解，所以口成临解，这里面不是1200个，是佛当初点出来的500位。那这500位啊，他就出来口承临解，所以口承临解就是被号为普明的，以后会成佛，他的佛号为普明的这500位阿罗汉。那另外的700位呢？他说700位啊，怎么办的呢？700位啊，在611页的地方，您看一下第四行。你有没有找到第四行？他说为什么佛说次第与受记，而另外的700位呢在哪里了呢？他的佛名号是什么？我这500我知道他是普明，那另外700呢？他说你只我们如果后面看到劝持品的地方，他就会说一切声闻皆已受记，而且如果还没有受记的，你这边他做了一个伏笔，你看609页，他是跟谁讲说他在受记？他不是直接点那500个人，他是跟谁说的？跟摩诃迦摄说。他这法华经的后面到了本那个流通品，就是机门的流通部分呐、啊，流通分的部分有分很多品，其中里面他还有告诉摩诃迦摄说，如果今天没有在我法华会上的有些声闻众没来的，摩诃迦摄必须要把这个记代为传达到他那里去，就是交代给摩诃迦摄这个大的责任。这样了解了没有？所以说这500是不是光只有不是只有说哎，那1200扣掉500、700的问题，他乃至于有一些还没有来与会的，都是交代摩诃迦摄要去做一个传述的动作，就是所谓的布达，要去布达。好，那我们回来看599页，来599页。好，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富罗那他整个的受记的历程。来第十行啊， 这个在第四行上面，你看到受满愿记里面，它有一个是属于富楼那，他听到了佛这一些的以后呢，前面有这个一个化成譬喻品，讲出他的因缘，对不对？过去因这个因缘周前面的，那这时候啊，他的默然临解，那他为什么会欢喜呀、啊？他就是说，这边有列举第599页这个图形，我看到右手边有四个原因，有没有？有哈，就是说，他说前面有法说周、譬说周的开山显一，然后呢，又听到呢生子啊，第一周法说周是不是舍利佛？然后譬说周是不是有四大弟子？所以两周合起来有五大弟子得记。之后呢，到了第七品的时候啊，有数世因缘之事，就是化成譬喻品讲数世因缘，就是因缘周，这周进入因缘周。之后呢，在听闻说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这个力帮补上去，大自在神通之力。那哦，有这些种种之后啊，他临解了，说啊，原来佛有这么大的一个威德之力啊，由这样子之后，从佛智慧600页第二行，因此呢，他从佛闻，这我听闻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全智实智的领解了方便品跟火灾譬喻品当中的显实的部分，也从他佛所说的方便随语所说领解了全智。说诸大弟子呢领了开权，那得到受记菩提记呢显实，数世因缘呢也是显实，可是他神通之力呢就是开权，合起来他临解了佛的全实二字，得解欢喜第七行。他说啊，得未曾有心境踊跃，即从坐起到于佛前头面礼足，却住于面瞻仰尊严，目不暂舍啊。这里面他就把它分为像得未曾有第十行地方，他说从习未曾闻开佛显示，今天得闻，所以叫做未曾有，以前没有听闻过。那他为什么说他的心境踊跃呢？心境就是因为已经原来他是有所谓的涅槃爱，那今天呢他除掉了涅槃爱，断除了别惑，因此叫做心境，然后开佛之见，因此称为踊跃，就是想要得到，有这样的欲乐之心，决定要往这边迈进。还他只是开佛之见哦，不是得佛之见哦。各位这个要注意哦，他不是代表他受记就代表得到，他开佛之见算是因为，开佛之见呢算是因为，这个是开佛之见。那果位呢是得佛之见。这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以接受这样的理论，而且我不会怀疑，我心相体信，但是呢我未必能够完全的宣说并且来去落实甚至操作它，那这个必须要等到得佛之见，这是最后证悟的状态，这是因果，因为跟果会不一样。那就像那个摩诃子观它有类似的啊，像或者是像不是观摩诃子观，天台子观啊，璎珞经啊，人王般若经啊，甚至像涅槃经，还有我最近在看楞严经，都是有一个，他们是在谈就是像因为就是像如果你在处理烦恼断惑的部分，那个处理烦恼断惑部分，这边就是属于你可以开始在破烦恼，可以开始破烦恼，那这一个呢只是代表破尽啊，断尽，果位才是断尽，所以说这个可以破什么烦恼，不代表已经完全清干干净净，只是代表开始在清了，开始在清而已，这不一样的，这个不同的。那一般人会有很大的疑惑，或在讨论上出问题，是因为他把因位跟果位弄不清楚，因跟果都没弄清楚，都只看到同样的名词啊，而且一般可能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动词上面的标准，还有动词上面的一个严格拿捏没拿捏好，所以说他把开佛之见跟得佛之见没有办法理解，他只是代表一个理论的体系而已，那这个是因为体系，而这个才是真正的正路。那破烦恼也是一样，它只是代表说它可以跟烦恼出现的时候，它有去什么降服和对峙的，有曾经打开始跟它打赢了一次仗， 没有在被烦恼带着跑，没有被欲望带着跑，就代表打赢了仗，第一次开始就可以算是破烦恼。但是这个仗是不是你打到他们完全随时怎么变化你都如如不动，甚至你根本不觉得他在攻击你，叫做说佛如烦恼如，对不对？佛如魔如啊，然后菩提跟什么烦恼相如，没还没到那个阶段，就是他只是到哎，我开始可以处理它，有第一次成功了，然后之后你要一段很长很，我们可能要练一段历程啊，那时候才叫做断尽，就是它完全怎么起来，你已经把它的变化了落于心，然后呢，你也不会相应于它，然后自己会不会再起这样的问题？不会，但是众生在起的时候，你不会跟着外面的情况在跑，这是因为跟果位的。差别要分清楚，像不要再讲，会太扯太多，就天台太多，有时候在讲太多，这我要来，我们再回来这个部分呢。他说这里面有内解跟外行，第九行我们找到内解的欢喜是从心境踊跃，那之后呢，持从做起，一直到目不暂时，都是属于外在的一个形象，他的形体，对不对？姿势上，他怎么样表现出来？你知道他非常的恭敬啊，非常的认真啊，这样子。好，这是富罗那他得解的一个状态。那他后来是默念临解啊，第十四行开始，而做事念啊，这个念呢，就点出来他是什么？放在心头没有说出来的，对，就这么念这个一个字，而做事念这个念呐、啊，就代表一些嘎给类行为不供出来，叫做默念临解。他就心里在想啊，世尊甚奇特，所为稀有，随顺世间若干种性啊，以方便之见呢，而为以说法，拔出众生处处贪着啊，这一个。地方呢是属于默念临解，临解的哪些部分呢？601页第四行开始，世尊甚奇特稀有的话呢，稀有，而且是这属于实质。那随顺世间若干种性这一部分呢，种性就是种种的欲乐，众生的欲乐，那是属于权的部分，合起来呢就是有跟权跟实呢，所以第六行的后面他说啊，刚好呼应的方便品里面的开权且显实。那之后呢，拔出众生的处处贪着啊，他就是说众生在火宅里面，所以说他就临解了火宅品里面的开权显实，所以说方便跟火宅的临解他都有，也就是呼应600页的第二行跟第三行，是不是刚才说闻的佛的智慧，它里面要同时要临解火宅跟方便品。为什么它是临解火宅跟方便品？因为一个是代表的是法说周，一个代表的是譬说周。那各位你看到第599页，它如果现在它的临解只需要因缘周的时候，而不需要前面的铺陈，就不符合它今天所谓的佛为什么要三周说法。说他今天得解的时候，他一定要铺文铺述到前面有法说周、譬说周到因缘说周，说他的临解每一个都必须要呼应到前面。所以你看599页下面第15行，他得解之由，他铺述的从前面法说、譬说到自己第三项18行因缘说周，他说他后面的时候，当他在默念的时候，他也会回应到前面的法说周、譬说周，乃至于。因缘说周，这样清楚了吗？好，600页第17行，我等于佛功德言不能宣，我等于佛功德言不能宣呢，他说这一句话就601页的地方，就是呼应了药草譬喻品里面呢，他药草譬喻品里面不是他说佛有种种功德吗，然后赞叹完了以后，佛最后跟他说啊，他所谈的呢还是有几个不及，是不是有恒不及数不及，记得吗？ 记得哈、哦，有横竖不及，还有前面没谈到，横向也没谈到，因为它不及于什么佛有开到人天圣。那上面的话，它又没有谈到菩萨，对不对？所以它有种种的不及呀、啊，就是呼应的药草玉瓶里面有如来有无量功德，汝等所不及呀、啊。所以言不能宣，就代表他的念头、他的思维所不能够达到，就代表他的能智慧力还不能够达到的部分。好，600页的部分，17行后面，为佛世尊，中间3几号是代表这两个是同等的名词并列，不能用顿号，因为它是指同一个人。顿号是代表什么？不同一个人，所以这地方要用黑点3几号，对不对？你叫什么间隔号还是什么号？反正你中间大一个大黑点啊，是代表两个名词是指同一个人。如果用顿号是代表不同人。好，能知我等身心本愿啊，这就是说他能够，他就呼应到一件事情，你佛那既然是我都不能宣，那他我不用说，他一定也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啊？就是601页他讲的，你看啊，12行，他想什么？他想要请记，请佛帮他受记。你他都相信啊，从他什么法说周、譬说周到因缘说周，哇、哦，一笼了解啊，了解以后他相信佛这么了解众生，他一定也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要什么受记，我想要被受记。好啊，12行、13行说，我等啊，身心本愿就是所有啊发诸人的这些人全部，那身心呢就是本，那现在呢把它作记啊，那本愿是指什么？大慈誓愿，大慈下化，所以说为故为我什么誓，就是呢上求做佛，所以他有什么愿？大慈下化，故我为誓啊，他是让他达，就是以我婆罗那来说，你就像我们发四弘誓愿，请问一下，发四弘誓愿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还做不到，但是很有决心想去做？然后他说因为你还想要完成，就是一个叫做誓跟愿，就是那往上请求呢就是求记，请佛呢下化就是求他能够什么应机示现。所以身心本愿就是三世诸佛宣化，从本愿呢因此要给他受记。那他三世诸佛宣化呢，在我们待会603的地方会从他的过去、现在、未来啊，都会开始谈。过去、现在、未来都会谈啊。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他的这个三世诸佛宣化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601页的最下面有没有？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是一个世迁啊，它是属于行因，有没有找到行因的示现？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现在你要为他受记嘛？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四大比丘受记？有的比丘他是供养，那有的比丘他是供养的，第一个还是佛号不同，那有的有其他，有的没有其他，有没有有差别？那现在他要谈富罗那，他以什么行为而后成佛？就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会谈到。来看看这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这富罗那是怎么样的行因呢？留第五行，来602页翻过来第五行。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见是富罗那尼多罗尼子佛，我常称其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亦常叹其种种功德。然后呢，今勤护他，护他有什么功德？就冒号，他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他的行因要开始点开来咯。今勤护持助宣我法，能于四众施教令喜，具足解释佛之正法，而大劳以同犯行者，智者如来无能尽其言论之辩啊，就是他的本跟他的基全部彰显出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之后你看602页的第一行，那他这时候是在现在的行因，行因他现在示现，因此称为他的基。那过去呢，他的本，他是发什么愿？行因显本。他过去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做了呢？然后你看第二行，他说啊，他做了多少时间，把他的这个因啊 全部他的行音全部圆满，就是他的修音行满，找到没有？这些修音行满他要做多少时间？我们看603页，他的过去的时候他做了多少时间呢？他说第16行，奴等勿为富罗那旦的住持护宣我法，异于过去多少时间啊？90亿诸佛所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来你看604页呢，他过未来还要做多少时间呢？第9行，诸比丘，富罗那异于七佛说法人中而得第一，于贤劫中当来说法人中也是第一。好，这个贤劫还有七佛点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把未来事全部点完了，因为我们现在七佛还没过完，对不对？好，那贤劫的时候，你看到604页啊的下面注脚一，贤劫啊本身还必须要千佛与五浊娑婆啊出世化道，以释迦牟尼佛来算，我们后面还好多佛，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点出他的未来都要全部还要做这件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护持助宣佛法。来，我们来回来602页，所以他的过去未来现在他的行因呢，把它点开来，点开来以后来看看这个智者大师他的消文。第一个呢，他是说标示其人，第四行就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好，就是这个人。那之后呢，他要来显示他的本机呀、啊。本机的时候，他说他常常称叹呐、啊，他具有种种的功德。那这种种的功德呢，是哪些功德？就在22行的地方，就是他从冒号以后啊，他开始分别来宣说。他说，比方精勤护持助宣我法，有找到22行之后呢？那助宣我法当中又把它分为有半字法跟满字法，它能够解释啊佛的正法这一些。他说像这个为下根声闻，为下根声闻所说的是属于什么落法，落法这就是五位法，说五位法。那之后呢，他视线被弹劾啊，视线被弹劾就在方等的当中，视线被弹劾那属于生疏。那之后呢，他又来视线回小向大，有这样的心，那护持助宣熟书法。之后在法华他临解开悟，就是护持助宣醍醐法。所以总合起来呢，他说啊，种种功德啊，把它拆开来就是这么多。那之后另外一种方式的说法，就是第6行到第13行，就是把刚刚我们念过那些字啊，他把它逐句逐字把它配上去。比方像能于示众示教令喜，示众示教令喜就是开始接引。他说那这属于什么半字，就是小圣法。具足解释的时候，能够具足解释就大小圣都有，那就属于满字般若。大劳役呢，就是劳役半字还有满字所有的众生。同犯行者就是他的机，他所示现出来所化的有什么半小圣大圣弟子都有。他就再来是自舍如来无能尽其言论之辩，自舍无如来没有人可以跟他并驾，就是代表出了什么他的本地功德，前面都是属于他的应现，但他的本地功德，我们在第一品的地方就已经在续品的地方就点出富罗那他们都在什么时候老早曾经就成佛了，或他所证的果位都非常高，所以这属于他的本地功德。好，自舍如来就说妙觉以下，所以低于妙觉都算是无能，就是没有人能够尽能，没有人能够知道，就是包括什么那属于七种方便，现在还是在起修的啊，这些人在修行的这一段历程的人。好，603，那过去的这些佛啊，过去的这一些，来我们来奴等勿畏呀，富罗那再能护持助宣佛法，他不是只有现在才开始去做啊，因为既然他的本是如此啊，本是智者如来文经语，他的本是这么样的圆满，所以他过去呢91诸佛所就已经开始才能够累积这么高的一个果位啊，本地功德才会这么好。护持助宣佛之正法， 而且在那一些这个九十一诸佛所，这个比呢，与比说法人中，这个比不是只指一尊佛，是指九十一诸佛所当中，所有的说法人当中，他都是第一。这个比是指前面那么长的时间的。又于诸佛所说空法，明了通达，得是无碍智，常能审谛，清净清净说法，那个无有疑惑，具足菩萨神通之力，随其寿命，常修梵行呐。彼佛是人，那些人都把他当成说他是声闻，但是富罗那呢，以这样的一个方便，事实上他是在什么机示现这样的一个机，他在劳役了无量的百千众生，也化了无量阿僧祇人，令他们呢都能够发力于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发下什么愿欲求佛果的无上正的菩提心呐、啊，为净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众生呐、啊。那个是无碍智呢，还有那个是无碍辩，在605页他的注脚都帮各位填好了，第三个注脚有没有找到？有，那回去再自己回去参考一下这个注脚的部分。我们再回来这边604页的文字，他说这个地方啊，2223行说，今天呢不是仅止于非直指，就是不是仅止于在我的地方，非直指有没有得到？好，就是不是只有在释迦牟尼佛这边啊才来宣半满法，在过去久远啊都是。所以说呢，今天只是不过是一个基，就它的后面的一个发展，它前面呢、啊、过去助宣事实上是在显出它的本地功德啊。那这个本呢，他说有所谓的原本跟近本，他说原本啊实在是很难推所谓的最开始点啊，你要让大家取信呢是很困难的，他就不谈了。所以他只不过是举这个九十一诸佛说啊，是属于什么一个静音，所以如果有宿命字的人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静本，就是大概都可以推得到，也都可以了解得到，就比较能够相信心相提心。阿罗汉有没有宿命字？有没有？有。所以说他今天举九十一诸佛所，这个原因是所有听到的在场的阿罗汉都可以理解的。那如果举到一个很远的只有佛才能够推出来的，那他们就会不相应，所以他今天说的话就要在场的其他阿罗汉能够相应的才可以。好，底下呢这个助宣佛之正法也是跟刚才上面一样，他把他这些话做配对，做配对到604页。这个配对完的当中呢，有以后呢他就是在讲说，第二行有个地方各位可以注意这个观念，就是六波罗蜜本身啊很有时候会把它排次第，对不对？事实上一般在谈波罗蜜的时候是互相收摄，应该它是旋转外的，它事实上是一个就是同一个观念，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当你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时候，你原来没办法切入的那个角度有时候也会豁然开朗，这样理解吗？好，那我们再来是未来，那未来佛呢就是第9行到第11行啊，诸比丘，富罗那亦于屈佛说法人中而得第一，今于我所说法人中亦为第一，于贤劫中当来诸佛说法人中亦复第一。这个当来就是指未来，这个当来是指未来将要来，这个当来，而皆护持助宣佛法，亦于未来护持助宣无量无边诸佛之法。未来有没有找到？这是一个是当来的未来，他们翻译都很会换词，这样比较读起来不会不舒服，不好玩，对不对？读起来文字有点变化才有那个美感。教化劳役无量众生，令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他的行音，三世的行音都谈完了，他修什么行之后，他就为他受记。他这受记的地方第18行开始啊，他说为净佛土故啊，常勤精进教化众生，渐渐具足菩萨之道啊，过无量阿僧祇劫，当于此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过无量阿僧祇劫，当于此土得，这就代表什么？他的国 国满606页的二，有没有找到一个国满？有没有找到？就是它的国满。好，它什么时候它的这个啊才会国满呢、啊？要无量阿僧祇劫呀、啊，而且在哪里得佛的、啊？在哪里呀、啊？持土是哪里？娑婆世界。你待会看一看，你把全部他受记完的，你看看有几位是在娑婆世界成佛的。整部法华经看完以后啊，你会赞叹这个富罗那比丘啊，他就是啊，他的特色就是哪里困难哪里没人要去，他就去教化。好，号曰法名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善智四坚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是描述出他的什么国节名字啊？606页的第三个有没有找到？第国土广进啊，国节名字有没有找到？好，那再来，我们再回来看604页，他的再来呢？其佛以恒河沙等3000大千世界为一佛土，七宝为地，地平如掌，无有三林溪涧沟壑，台七宝台观充满其中啊。诸天宫殿尽处虚空，人天交接，两德相近。我们这边看得到人吗？看到天人吗？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但是天人看不看到？我们看。好啊，那个地平如掌的部分啊，地平如掌这个掌呢，在606页的第八行，地平如掌，请问一下什么掌？他告诉我们啊，这个地方不是手掌哦，因为我们的手掌是不平的，对不对？那有两个他举的，一个是所谓的海掌，就是海底有种食物啊，不是，海底有种石头，它这个石头啊，它的这种石头的名称叫做掌石，它非常的平，所以一般就把我们就叫做海掌，就是非常的平。另外像那个贤劫经当中有一个就是佛的手掌啊，如佛的手掌，也就代表它不是人掌，是指佛掌。好，那所以这个地平如掌是指谁的掌？海掌或佛掌。那没有这些三连机会过货啊。那再来是22行的后面，无诸恶道，亦无女人，一切众生皆以化身，如有淫欲，得大神通，伸出光明，飞行自在，执念坚固，精进智慧，普皆金色，32相而至庄严。来，606页，这在这个点出呢，当时在这里面所受身的这些众生啊，都是善道，而且第12行说，就是他们属于人天的福慧都会具足。像人天福慧具足的话，就是像有法时啊、喜时、禅时，也就是法喜禅悦啊。那整个来说，应该是法喜禅悦啊，应该是分为法时、喜时跟禅时啊。来，这个法时、喜时跟禅时，605页第一行。其国众生常以2时，哪两种时呢？就是法喜时跟禅悦时。好，那法什么叫做法喜时呢？注脚一，605的注脚一，就是听闻佛法，他能够心生欢喜，增长善根，增益慧命。那什么是禅悦时？就是以禅定的力量来调悦我们的身心，也就是要调和我们的身心啊，然后长养我们的肉体，增益慧命。那另外菩萨有多少呢？605页第一行后面有无量阿僧祇千万亿那由他诸菩萨动，得大神通，是无碍智，善能教化众生之类。好啊，菩萨有这么多，那声闻多不多啊？其声闻众，算数教计所不能知，而且呢，这些声闻都是什么？具足6通3明8解脱，说这声闻全部都是什么大，都是什么阿罗汉呢？都是阿罗汉哦。这个你看，这个果位六通的话是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尽智，漏尽就代表界外，对不对？就是四果阿罗汉。好，八解脱呢是修八倍舍。八倍舍呢又叫做什么大不净嘛，就是大不净，它不同于不净观，不净观是属于坏法观，那八倍舍是属于不坏法观。那个听得懂吗？ 坏，那个坏是指破坏的坏，那八倍舍是属于大不净，它虽然叫做大不净，但它不是坏法观。
我们一般我们常常谈到有所谓的不净观，对不对？那不净观大部分都把它列在属于坏法观，就是最后他把这个他所观的这个法以破坏的一个角度来去做处理，这是一个。那八倍舍呢，八倍舍它的别称虽然叫做大不净，但它是列为不坏法观，它是属于不坏法观，这要记得。有人看到不净都把它列为坏法观，这是错的。八倍舍是属于不坏法观，要记得。他修的历程当中呢，他以习道观配合很强的一个慧解，印下心上的慧解，来勘破啊这些欲望跟烦恼。所以说当他修行的历程里面，他的位阶虽然类同是根本禅，但很特别，他里面没有一个类同三禅的地方。因为三禅以全身喜遍满乐遍满，对不对？喜乐遍身难以自拔，所以他的配的位阶里面三禅定直接没有经过，因为他没有落入那个喜受遍满的地方。来，再来呢，这是讲完他的里面的国土的众生。那第三行后面，其佛国土有如是等无量功德庄严成就。但他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讲出他的劫名，劫名保民，国民善尽，其佛的寿命呢有无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佛灭度后起鸡跑塔，遍满其国啊。他的那个法住呢，久不久，606页啦，第五行，正法跟相法的注释的时间啊，他讲了两个字，大久，难以计数啊，无量啊，真奇劫啊。好，那606页的这边大家讲完了，那下面呢是列出说，因为他们这些里面啊，都是讲他是纯善嘛，富罗那这个国土里面的纯善。然后这些人心存善呢，他是以什么样的功德得到，就是十善，他讲到他就归纳于十善。那十善呢各有什么功德，所以底下第16行到607页地下就是列出这10种的功德，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不邪见就是不吃啊，就是不吃，没有不要愚痴。那不愚痴的话，你轻信就可以柔，还有善。为什么你说轻信难道不可以比较有个性，一定是柔善吗？当你如果没有跟贪嗔痴相应的时候啊，就算你今天要生气，你心里都还很心疼对方，而你只知道那是一个手段。有些众生就是必须要这样说，叫做像观世音菩萨，他有叫什么面蓝大士嘛，就是现那个相，其中一相啊，他们绝对都是柔心性，是柔善的。再来607页呢，是寄送的部分。寄送的部分总共这地方佛所谈的呢，有21行的寄送。21行谈完以后啊，就是算是把富楼那他受记的做一个段落。这21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呢有一个是。第11行到第18行是属于声闻众，所有的声闻众的部分。那608页后面这个7行呢，则是属于富罗那比丘他的过去跟他的行因的部分，在谈他的行因。那这7行谈完之后，佛要为他受记，就是刚才我们谈的有他的国土法名啊，还有他的劫名。种种呢，就是后面的又有7行半，那这7行半，所以加起来刚好是21行半，就是7行7行跟7行半，总共21行半。所以前面先总谈声闻，声闻谈完，就是最后面的所有的声闻要总收了嘛，总收要开始要收所有的下根的部分，所以先来总谈一个声闻。第一，来607页。尔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 诸比丘谛听佛子所行道，善旋方便故，不可得失意啊。就是代表他的这个行呢，佛所行啊，是难以思量的，行难思。有没有找到？行难思。这个下面的十九行的文字，就是我帮你们标在右边的小字，待会就不看了，就是他帮你们都标好。那他为什么会来示现呢？示现说是因为啊，为什么会来教说，明明呢他的智慧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不直接教十字，而要说从一路这样修，像类似苦修啊，从了解四谛啊、六十二因缘啊，慢慢谈啊，从佛的修行历程，乃至于他在教化的时候，为什么会从这样的一个历程来看呢？他就说啊，因为众生呢知众要小法而位于大智，是故诸菩萨作声闻缘觉啊。所以说他讲这些菩萨，原来应该是菩萨的人呐、啊，知道呢众生是如此，所以呢他来示现为声闻缘觉，不是因为他本身是声闻缘觉，而是因为众生的欲乐是要小法位于大智，因此他来示现而做声闻缘觉，就是菩萨做声闻缘觉。那他这样子的示现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啊，以无数方便化诸众生类啊，那就跟他讲说啊，自说是声闻取佛道甚远，而后度脱无量众。他说他是声闻啊，自说自己说自己是声闻，他不是他离佛离成佛很远。事实上，如果他是大菩萨，能够示现声闻语，他事实上他已经离佛道近不近？很近。他只是说自己说自己是声闻，说他啊走的就是声闻道啊，然后因此而后度脱了一些也都算是啊刚起步的众生呐、啊，他就不会觉得说啊，就是像你们那么厉害的人呐、啊，你们才有办法，对不对？他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刚起步的，我们都是算是走这个小圣啊半自法的啊，所以他因此而后度脱无量众。然后呢，当中呢虽小欲懈怠啊，这些众生虽然呢他是小欲懈怠啊，虽然他是属于小圣，他比较呢不愿意精进，走到半路啊他就想要什么退回来。但他跟他讲说啊，你可以当生取证，就不用再受生死轮回之苦啦，慢慢的让他有能力得到了空慧，对不对？空慧，有空慧之后就代表什么？已经成为大器，成为大器之后再让他呢转发菩提心，要见当令作佛。这里面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句话的主持啊，有时候是示现的人，有时候是被教化的人，大家把那个主持抓清楚哦。然后呢内密菩萨行啊，他今天做是菩萨，然后化现为声闻缘觉啊，事实上他在修的是菩萨行，可是他却跟你讲我都是声闻啊，外现是声闻。少欲厌生时啊，他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他根本不乐于教化，也跟大家跟众生一样，哎呀你说如果生死即涅槃啊，这时候他什么涅槃，他不敢相信，对不对？他不敢相信啊，他就说啊，这时候那如果涅槃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何必还要去追求啊。他说看起来好像他是像是少欲厌生死的一个人，他是非常害怕在生死轮回的，可是呢他又不愿意追求这么样的一个佛果啊。可是事实上他本身呢是自净佛土啊。那他有没有三毒呢？没有。可是他却展现出啊，他好像有不满意，有嗔恨啊，种种的，又现有邪见相，有的像谁是从外道再转过来，对不对？有些大弟子啊，原来是在外道里面的，而且都是大外道哦，像那些三家社啊，对不对？三家社。然后他说我这些弟子啊，就是这样子啊，他们是方便来度众生。因为他如果不点这一段话，他前面要点，他后面是不是有点出富楼那的过去九十亿诸佛所的一个本，有没有点出来？他要点那个本的时候就很奇怪，所以他必须要先讲出来他们是什么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 才可以呼应，才可以转得过去，说为什么他九十一诸佛所都是这么厉害的，他为什么现在还会是声闻？他总要把那个原因点出来，前面的长行没有讲，他现在必须在寄送的一开头啊，就帮他做一个发端，这样才不会文章上面有漏洞，他把它做一个转折，还有为什么会是如此？要不然你九十一诸佛所都这么厉害，说法都第一了，为什么现在会成为一个声闻？好，他说把它点出来了以后，第十八行啊，若我具足说说谁？说富罗那比丘的种种的现化事啊，众生来听了以后，一定会心里怀疑惑啊，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他要先说啊？好，来，再来六百零八页。那满愿的呢，他的过去，他就说他现在点出来啦，是内密菩萨行啊，自净佛土啊。第六行说啊，现在这个富罗那呢，事实上他在千亿佛啊，就是勤修所行道啊，他的所行道就是宣护诸佛法，求无上慧于诸佛所，都是什么居于弟子上，而且他多闻有智慧，所说无所谓，他所说出来的东西能够令众欢喜啊，然后他的精进呢，是未曾有疲倦，以这样的一个功夫在助什么，帮助佛做教化，那已经呢，眼睛带度了什么，以度大神通俱是无碍子，他的功夫啊，就是所有的种种的六通啊、三明啊、事物四字，他都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呢他还能够知应或教化众生当中非常的善巧，知诸根利钝，常说清净法，富罗那能够演唱如是意啊，教诸千亿众，令他们都能够住在大圣法，而后呢他自己看起来以为是小圣，对不对？事实上他也是在自净佛土啊。好，那他未来呢，他是过去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富罗那啦，那他未来会怎么样？未来亦供养无量无数佛，他怎么供养呢？护住宣正法，亦自净佛土，继续在亲近他的佛国土啊，常以诸方便说法无所谓，也就是点出一句话，他一直都在自净佛土，他有没有退失他的大心？没有，他没有退过哦，他从过去就是在这样，未来还是这样，所以他不论他怎么示现声闻行都没有退心过，常以诸方便说法无所谓，都不可击中，成就一切智啊。既然他的行因是这样子啊，好，那后来呢，什么时候他的行因能够修满呢？二十行的地方，供养诸如来，护持法宝藏啊，其后得成佛。在前面的长行的地方，他是说什么无量阿僧祇劫嘛，最后成佛的时候他叫做什么法名如来，其国名善尽，其宝所合成，他的劫名呢是宝名，里面的国土里面的众生呢，菩萨众生多，其数无量亿，皆度大神通，威德力具足，充满其国土。那声闻呢也很多，声闻亦无数，他们这些声闻都有三明八解脱得是无碍智啊。你看到八解脱都具足的时候，因为第八解脱的里面的第八个就是灭尽定了，所以说就代表他一定是阿罗汉的，阿罗汉果位得是无碍智啊。以是等为生呢，其国诸众生一遇皆已断啊，纯一变化生，就代表他们都是善道的，都是善道的，具象庄严身，法喜禅悦时，更无余时想，而且没有无有诸女人。如果你说没有女人，是不是有没有男人？没有，这是相对的。这个是读经上有的人就会有个盲点哦，那个地方都只有男的。我说不是，那是相对的。你如果只有一种人，就没有另外一种名词会出现了，你就是那个的统称一样了。好啦，须臾无诸恶道，富罗那比丘功德悉成满，当得失净土，贤圣众圣多啊。他说他的无量事啊，他今天这样子只不过稍微说一说，因为你看他过去未来啊，乃至于现在三世行因都是这么样的努力，对不对？他说这个里面的寄送啊，六百零九页里面有漏掉几项，就是他的法住的时间是无量，对不对？哎，他的寿命他也没有谈，还有他灭后以后有起七宝塔广供养舍利，这个地方在寄送也没有。
好，那下面就是千二百受记的部分啦，我们给各位休息一下。